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后面的主日四十六，在126页，主日四十六。在读四十六之前，我读一下经文。马太福音6章9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日四十六，120问：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在我们祷告的一开始，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凡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121问：为何在这里加上天上的父呢？为的是叫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属世之想，并且使我们期望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在这两件最重要的使徒的事情当中，圣经中没有记载使徒们问主啊，我们应当怎样传道？却记载了主啊，我们应当怎样的祷告？可见祷告是这样的重要，不但对使徒重要，对信徒也非常重要。上帝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什么东西需要不住的去做呢？连那么重要的吃饭、睡觉都不能不住的做，只有那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体温的保持，才是要不能停下来的。如果说我们灵魂的体温就是与上帝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样的体温的保持常常在祷告中体现出来。与上帝无关的人，他们体温极低，他们不祷告；对上帝关系不冷不热的人，他们祷告也会不冷不热。对上帝非常敬畏、亲近的人，他祷告常常会显示出来。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有的时候，圣徒也会出现不愿意祷告，甚至很冷淡的祷告。圣徒也承认，祷告看起来是很容易的，却是极难的。既然这样，我们该怎样祷告？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我们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天上的父。”一开始就说是天上的父。那么，这个"天上的父"这几个字呢，是称谓，祷告中的开始的称谓，也叫做它的前言。而这个前言，立定了我们祷告的根基。主耶稣借着主导文的称谓。前言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地上的小孩向天上的父亲的祷告。我们就以祷告时的心态为题，我们首先看是小孩对父亲，是指父，我们的父。第二，地上对天上，这个是天上的父。我们的祷告是地上的小孩向天上的父亲的祈祷。首先看，是我们的父，表示是小孩对父亲的这样的祷告。基督耶稣一开始就称呼上帝为父，孩子找父亲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可能大家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心态可能也不一样，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跟父亲的这个交往的经历， 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意思，我们就用耶稣他自己的话来解释父亲什么意思。耶稣就在这主导文的后面一点，在七章九到十一节这么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用这个来比喻天上的父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祷告是一个小孩子对父亲的祷告。这个儿子向父亲求饼求鱼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是完全依靠父亲来给这些东西，他没有能力弄到饼和鱼，他也没有钱去买，他想的就是我的父亲会给我这些，而且是白白的给。这是耶稣基督所指向的这个父。孩子好像在说，我饿了，爸爸能给饼吗？我没有吃到鱼，能给我弄一条鱼吃吗？孩子一有需要，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到父亲，求父亲的帮助。这个父亲是孩子首先想到的，是最可靠的。这样的求不是孩子因为自己做得好配从爸爸拿饼和鱼，好像爸爸应该给自己，我要求爸爸给自己。这个孩子他找到父亲，即使自己不好，他也知道这是我的父亲，他会给我的。这样的求是带着一种信心来求，是相信父亲的慈爱和善良的工作，善良的供应。这个孩子真心想要这些，他就相信孩子会给这些，相信父亲会给这些。要么爸爸自己有，要么呢爸爸没有，但是爸爸因为爱自己会想办法来弄到的，至少爸爸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是这样的一个，耶稣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向父亲的这种祈求。这种祈求是孩子般的信的求，他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一般的期盼来求。这个求，就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求这个字呢，原文中有一种是带着期待回答的那种祈求，不是求完了以后他就不再管了。孩子就好像定睛在爸爸眼睛里头，说爸爸我要饼，他看着爸爸，看看爸爸是不是答应的。他绝不是问了一下爸爸，爸爸稍微想一下的时候这孩子就走了，他也没期待爸爸能给他什么，甚至都忘了他向爸爸求了什么。不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是带着期盼来看着爸爸来求的。而且这种孩子般的盼望呢，不只是盼望爸爸有一个回答，而是盼望着爸爸会给好东西。他即使自己要的东西没有，那爸爸还会给更好的东西，会想办法的。所以他带着一种期盼看爸爸的反应，或者是爸爸如果不给我这个会给什么。这种孩子对父亲的孩子般的信和孩子般的盼望之外呢，还有孩子般的爱在里头。这个是父子之间的爱是很自然的，但耶稣说父和子的时候，他已经暗含着这种很自然的爱在里头。孩子没有吃的就找父亲，含着一种爱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耶稣就这样的描述了一个孩子，小孩子和父亲 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看的是非常美好的图画，孩子求爸爸呢就给好东西。但是耶稣却提到了说，这些地上的父亲其实是不好的父亲。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父亲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这个不好在原文的意思呢，是邪恶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恶人都会把好东西给，何况那最好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他不把最好的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小孩子跟父亲要饼要鱼要水，父亲给孩子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孩子又吃了以后还会饿，喝了以后还会渴。但天上的父亲，他给不但给地上的饼和水，连天上的粮食都给，连那永活的这个水都给。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你想想，一个孩子找父亲说的我要一个饼，没想到上帝把天上的饼都给了他。孩子说我要水，耶稣说我喝了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上帝把天上的粮都给你了的话，他不会给你地上的粮吗？他把基督都给赐给你了，你这地上的饼算什么？上帝把独生的爱子都舍弃了，是为了让罪人悔改。这个爱，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是长阔高深之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上帝在我们小孩像父亲求饼的时候，他却把最好的基督和圣灵赐给了上帝的孩子。上帝不但赐给他最好的，而且全部的赐，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地上的父虽然是不好的，尚且都这样，何况那天上的父。你我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是不是一切的需要都会首先的想到去上帝那里求？无论是大事小事，好像孩子就像父亲伸手一样，你一切的需要，任何你都是首先知道，我自己拿不，自己没有能力。耶稣描述的是小孩子，他没有能力拿到饼和鱼，他是来到父亲面前，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我们来祈求，这是绝对可靠的地方。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虽然不配，我常常犯罪，我冷淡，但是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我像那小小孩一样，再不好，我跑到父亲那里，因着你是我的父亲来求。他是带着孩子一般的相信，你是我的父亲，相信父亲那的慈爱、善良和怜悯。你是否也带着孩子般的盼望在向上帝求？你总是定睛的在看上帝会不会给你，好像就在看上帝的反应一样。而且你也心里知道，上帝可能给的跟我想要的不一样，那么你是不是像孩子一样盼望那给更什么更好的东西呢？ 很想知道那个是什么。这个更好的东西，在路加福音中11章13节，耶稣解释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常常求的就是这个饼啊、鱼啊，这世界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常常要把更好的给你们。这个更好的是圣灵，圣灵一旦赐给我们以后，什么东西能跟圣灵比呢？圣灵让我们里面像基督，让我们死里复活。我们向上帝求这个求那个，地上的东西都可以求，但是求的时候，我们都存着一个心，上帝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他或者给我，或者不给我，但是他总是想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让你像基督。我们就定睛的看，上帝是不是给这个？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在给圣灵？是不是在我里边开始各样的工作？这个就是你定睛看神的地方。我们不但带着孩子一般的盼望来求，我们也带着孩子一般的爱来求。我们地上的父亲虽然是不好，是恶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父亲是爱了我们，为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供应了我们很多的需要。天上的父亲，他的爱是地上的父亲的爱的无限倍。他舍下自己的儿子来做牺牲。这个父亲，他不但自己牺牲。他的耶稣基督也做了很大的牺牲。其实我们和挪亚的时代的人差不多的，我们吃喝嫁娶，我们不太管神。我们跟索多玛、俄摩拉也差不多，对神什么第二次再来什么的都不在乎。但是，就在上帝用火来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上帝用他儿子来换我们出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他看着儿子的死，然后看这些人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一切为什么？他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他这一切是出于他的爱。我们作为地上的孩子，问父亲：“你为什么爱我？”父亲不是因为你好而爱我，父亲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爱你。我们这天上的父亲，甚至我们还不是他孩子的时候，他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就这样的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带着孩子般的爱来找父亲，是因为父亲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带着孩子般的爱来找上帝，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爱来向上帝来祷告。我不是带着一种抱怨，我想要的你为什么不给我，而是带着一种爱来祈求。没有苦读，没有索要，是感恩。你居然做了我的父亲，让我来祷告。谁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子呢？这个上下文登山宝训，就是上耶稣讲的一篇道。这个道中两处提到了神的儿子。首先是5章9节提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这个和睦的意思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和好，是神和神的和好，也使人和人和好。这样的人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地方提到儿子呢，是马太福音的5章44到45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上帝天父的儿子。啊，我们爱自己的家人都很困难，常常是这样的，何况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和好有多难？我们还能够使人和神和好吗？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能真正能这么做到。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和平，就是他的牺牲，他承受了上帝的那个愤怒，才有后面的和平。雨过的天晴是因为他承受了，他成就了和平。只有耶稣是为爱我们而死的。他说爱你们的仇敌，只有耶稣能够这么做的。是耶稣为逼迫他的祷告的。只有耶稣基督才配称为上帝的儿子。说两处经文，上帝的儿子只有他。那么耶稣是让他的门徒来称呼上帝为父亲，他是怎么样的把自己儿子的身份能够让他的门徒们也能够称呼他自己的父亲为父亲呢？是看这两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4章4到6节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为什么我们能够称上帝为父呢？是因为基督把我们从律法赎出来了，赎出来以后呢，圣灵再进到我们里面来称呼阿爸父。那么这第一步赎是怎么赎的呢？圣经说，基督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儿子受了咒诅，这样的话我们就赎出来了。赎了以后呢，圣灵又进来以后，让他来呼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说阿爸天父，就这样的称谓背后有多么大的代价在后面。不是你想叫，我想叫就能叫的。是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地狱的咒诅要归在他的身上以后，能把上帝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后面带着极大的代价，可以说是宇宙中最昂贵的代价，想象不到。做一个很不恰当的小的一个比喻，这个程度差别很大。比如说，没有收入的高中生，从中国来到美国，能够称呼美国的老师为老师，美国的同学为同学，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称呼。这个背后是有父母很大的牺牲的，不论是金钱上，还有心理上，那渴望孩子见孩子那个心，哦， 好多的地方，这些牺牲就很简单，就这么一个称呼。你在国外，我们称呼阿爸天父的时候，哇，基督为了让我们这么叫爸爸，有多大的代价在后面？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来这么称呼他，来纪念的代价。我们借着主的圣餐，他就明明显显的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十字架摆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就有每天许多的祷告。这个祷告中，这个父亲这个分量是极重极重的，他让我们看见了。谁是儿子？为什么这个儿子让我们也成为儿子？为什么这个父亲他有自己的儿子，还要把我收养我们为儿子？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关于父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中的我们的父的这个教导，这个父亲。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对父亲有一种很亲、很近，他带着一种对父亲那种相信和盼望和那种爱，这一层面是我们的父。但是上帝还有另外一面是天上的父，耶稣教导我们是天上的父，是一种超然、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不只是小孩子对父亲那种亲近、相信、盼望那种祷告，而且是地上对天上、地上的一个受造物对天上的造物主这样的一个敬畏的一个祷告，对全能的神的祷告。天上的父，这个天会怎么想？天呢？是不是说上帝就不在地上，在天上？地方不一样吗？还是上帝呢？是很有能力，是天嘛，比地有能力，或者呢，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可望不可及的。这到底天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重点从上下文登山宝训中理解。耶稣在这个讲道中提到了天，这个天是什么意思？他在五章。他前面一点，5章34到35节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这个天呢，不仅仅是天，上帝在天上坐着，好像天很大，上帝在中间坐着一样。这个整个天加在一起，是上帝的一个座位。也叫宝座 （throne） 是国王的座位。整个地球在上帝中，它是一个脚凳，它放脚的地方。当然，上帝没有，他只是形象的上帝，没有身体。但就表明上帝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就看那个天空，何在那么样的浩瀚？加在一起不过是个国王的座位，我们在地上，我们走不到头，我们要去芝加哥也好，去这个加利福尼亚也好，那么远。别说这个地球，但这些在上帝眼中又是那么的小。我查了一下，如果把地球如果比作一个水珠，把整个宇宙比作大海，够不够？但查的资料中显示是，把地球比作水珠的话，还比得太大。如果真是要把地球比作水珠的话，那么整个宇宙不是一个大海，而是1万亿个地球的大海。汪洋合在一起，地球是一个水珠。就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在上帝也就是他的一个座位。我们在 天上的父，他的荣耀、他的地位、他的能力，是与地上的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只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地上的父亲，或者比地上父亲稍微好一点、高一点。我们当带着极大的敬畏之心、崇拜和仰望的之心来。如果小孩子对父亲有一定的敬畏的话，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以天为自己的座位。除了这个天所表明的上帝的荣耀、地位和能力以外，这个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有什么？还有一些不同呢？哪些呢？我们在他的主导文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不同。地上的父，有的时候养自己的家是不容易的，他为孩子们的吃穿，他有的时候发愁，他工作很辛苦，但是不得不汗流满面。而天上的父，他养活这一切的活物，天上的飞鸟，然后连花都给他很好的衣裳穿。地上的父亲有时候犯错误、犯罪，说话不算数，特别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亲也不想给他什么东西。但是天上的父，他说爱你的仇敌，他恩待仇敌，他那么完全。这是5章44节。地上的父亲对于孩子说话，他在说什么，在求什么，都听不明白。有的时候，或者懒得听明白，也心情也不好，也搞不清楚，或者是太忙，你在说什么，说不清楚，我就不听了。但是天上的父，在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就知道你在说像什么。马太福音6章8节，我们看到天上、地上的这样的不同。孩子们，你们学过乘法，对吧？孩子们学过乘法，就 multiplication 是吧？乘法，这个乘法呢，如果地上的父亲，这是地上的父亲呢，他有他的爱，他有他的地位、荣耀和能力，有一点的话，这是天上的父的话，乘以多少呢？乘以的是无限倍 ，infinity。就是不知道他有多大，宇宙有多大，他比他还大。如果地上的父亲，他有缺点、有罪、有软弱，那么天上的父亲怎么样呢？是乘以零。天上的父亲是完美的、刚强的、圣洁的，他是如此的不同。从基督在主导文前后来看，天上的父的这个意思呢，主要是指上帝，因为他的全能，他能力极大，他可以供应一切的需要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小孩子对地上的父亲带着孩子一般的信、盼望和爱的话，对这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就更加是要带着极大的相信、盼望和爱来找父亲。上帝给喂天上的鸟给吃的，花都给那么好的衣服，难道你作为人，宝贵的人，他能不给你吗？你作为上帝的选民，你不要忧虑这些，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会加给你们的。你只要操心神的国和神的义就行了。就像一个打仗的一个士兵，他打仗的时候还在考虑我今天要吃什么，我这个穿什么。他说：“你就放心打仗，国王会供应你士兵一切的吃穿的。天上的、地上的父亲，如果能给你五饼二鱼的话， 孩子，天上的父亲，能够给五饼二鱼再乘以五千倍、一万倍、无限倍，你相信吗？而且地上的父亲不能给的，不只是他乘以，他不能给的，上帝能够丰丰富富的大有能力的供应。地上的父亲他愿意，他也不能让你来得救，他不能替你来赎罪。天上的父亲却计划了高度的智慧，借着纯洁无罪的儿子来到地上，为这些罪人来赎罪。地上的父亲做不了的，地上的父亲不能让孩子重生，但上帝差派圣灵就可以让你重生。地上的父亲为孩子在天上预备不了什么，但是上帝借着基督为上帝的孩子在天上预备了地方可以住。这是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不但预备天上你所需要的，地上的预也都给你。耶稣复活是让我们在天上被称义的。我们在天上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衣服，那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洗过的，他都预备好了。我们在天上要完全，不能有皱纹的。耶稣基督他预备我们，他身体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我们天上要做什么呢？耶稣基督到了升上天以后，他做王，让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有什么呢？他有天上的基业，耶稣也要赐给我们。这一切就像孩子没有出生之前，父母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一样，我们还没有到天上呢，上帝已经在天上为他的孩子已经预备了衣服，还有产业，还有称义，一切的一切。这是地上的父亲想都没想到，或者想做也做不了的。我们不但有天上的父在我们地上的时候做天上，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他还是天上的父，他继续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称呼天上的父，同时我们有深深的忧虑，好像对上帝的能力有一些怀疑，甚至觉得我祷告不祷告好像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这是罪，这是对上帝的能力的一种不认识，或者是不信、怀疑。我病了，我祷告了半天没有马上好，我为亲人的悔改得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没什么用，上帝好像也改变不了他们什么。我们潜意识里头总觉得上帝如果行了神迹的话，上帝才是有能力的，没有神迹的话上帝要么不存在，要么上帝好像没什么能力。我们希望祷告以后病马上好，为亲人祷告了一段时间不能马上的话，至少过了一段时间要有改变呢，没有发生，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真的有能力吗？那个新约和旧约那么大有能力行神迹的神他在哪里呢？是真的吗？ 上帝的能力是在神迹中特别容易的看出来。上帝也常常的使用神迹来彰显自己是神，来使人相信。这个神迹，孩子们，就是 miracle 的意思，就是很特别的，一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只是使用神迹来显明他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是神有能力的。真是这样吗？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大家不必看见当时上帝用话语造了天地，哇，这个神迹，我们才能看见上帝的能力。这个地方在说，你就是看见上帝的所造之物，你就看着这个创造之物的话，他的永能、永远的能力和他的神性，有神，这个神能力很大。这两个就照着这个平常，你就看到这个东西，看似平常，但是这后面能看出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上帝造了这些东西以后，使它运转，这个也是大有能力的。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耶稣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这个他的托住万有是他全能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有能力的命令。托住万有，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需要大能，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运转也同样需要大能的手。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运作，看起来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上帝的手大能都在托住。我举个例子，一个国王要建一个医院，他就提供土地啊、钱啊、设计人员、工人，他来用一年的时间，他供应着一切的需要，让他一年来建完。他这医院的建成是完全是借着神的能力，不是借着这个国王的能力，他的这个资源一切都是他来的，所以医院才能得以建成。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一年可能需要太慢的时候，国王一声令下，十天必须把它盖出来的话，这个国王的这个能力、资源、人各方面的经济，在短时间内，他会快速的建成这个医院。显示出，好像显示出这国王，哇，有这么大能力。其实，不论是他一年把它建造出来，还是用几天把它建造出来，全部的这些能力都来自于上帝，都是同样的能力，只不过是上帝常常乐意用这种他创造的规律来显明他的能力。他一般不是跳出他所造的这个规律来做的。或者说，我们孩子做不了，比如说孩子一个玩具坏了，那么向爸爸求，爸爸可以马上就把这个玩具给修好，但是爸爸呢，可以训练这个孩子的哥哥，训练怎么样把它修好，然后把它训练好了以后，这个哥哥最后是帮助这个孩子把这个玩具修好。不是说明爸爸没有能力直接的就把你所求的玩具修好做好，他乐意教别人，而这种教的话是很需要能力、很需要智慧，而且有的时候还很麻烦，还恨不得自己直接做了就行了。上帝常常的给很多人智慧、能力、心跳、呼吸，让这个人会修汽车，让那个人会修电脑、建房子，他乐意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彼此的服侍。但是每一个他的智慧、他的身体，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帝的。 他特殊情况下他会自己做，但是他乐意使用工具来做。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因为哦，爸爸你让我修，怎么让我哥哥来修呢？最后，好像怀疑有没有爸爸，或者爸爸有没有能力？爸爸这个哥哥都能有能力，更何况那天上的父，哥哥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我们病了，祷告不能马上好。上帝乐意用一生也好，或者让他慢慢的好。你希望一天就好，他乐意用2个月让你来好。亲人祷告了很长时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上帝改变人的时候，可以是一瞬间改变，就像扫罗变保罗一样，但是呢，他也一点一点的改变。其实我们从不信到信，或者是到现在信得很好，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十几二十年、一辈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难道不是神迹吗？是上帝的圣灵的能力，因为人是不会趋向神的。如果这是神的话，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人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慢慢靠近，虽然时间很慢，但却是上帝的能力在带着他。我们亲人没有改变。好像上帝无能为力。我们有一种假设，就是说，上帝听到我们祷告，让亲人救主的话，上帝就很想，就改变这个我们的亲人，但是他也没办法。其实，这个假设是不对的。上帝有更高的旨意，他有不同的考虑。孩子们，你们知道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寡妇，她不断的求一个不义的法官，不义就是不好的法官，她要法官为自己伸冤，还记得吗？几次都求，然后法官说的：“哎呀，这个太麻烦了，为了不让他烦我，我还是给他伸冤了吧。”上帝说：“这个法官虽然不好，都这样，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呼求自己的话，上帝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我要快快的给你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德的没有呢？这个法官不是没有能力给他伸冤，但是这个祷告的寡妇，她老在祷告的话，还怎么还是不给伸冤呢？法官，他有能力伸冤，上帝更是有能力来伸冤，但上帝有另外的考虑在里头。他说：“我来的时候，地上还有没有人相信我呢？”他鼓励人常常的祷告，不要灰心。上帝有另外的目的，不要因为祷告中好像不能在一段时间看到成就。看到成效，就觉得好像上帝好像没有什么能力。我再举个例子，在启示录6章9到11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神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那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我们看到基督徒殉道被杀的话，啊，上帝怎么这么没有能力啊？怎么能够让爱你的人这被杀呀？上帝说的要等了被杀的人数目满足的时候，我要给他伸冤。他还要再等一会儿。 不是因为人被杀，不是因为他们说你怎么还不给我们伸冤，好像上帝无能为力。哎呀，这怎么办呢？斯蒂凡又被杀了，这个怎么？不是的，他在等候着，被杀之人的数目满足了以后，我要伸冤的。所以上帝的意思远远超过我们，就像我们这么一个小的地球，要看浩瀚宇宙，就像那汪洋大海，还乘以一万亿倍一样。不是无能为力，我们看到亲人没有改变，我们就不要心灰意冷，我们仍然是因为上帝是天上的父，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像那寡妇一样不住的恳求。这位父亲是天上的父，他地位极高，荣耀极大，能力无可比拟。我们当以敬畏的心来靠近上帝，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属世之想。121问，我们全然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们期盼从他的全能中获得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我的罪再大，我的拦阻再大，我的前面的困难比山都大，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告诉我们，主导文的那个前言“天上的父”这几个字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地上的孩子向天上的父亲的祈祷。马可福音10章13到15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愿我们中间不信主的大人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那信主的弟兄姊妹像一个小小孩一样，什么都是完全依靠在天上的父。每一个想在属灵生活中想要晋升的人，学习祷告，愿圣灵帮助每一个信徒越来越变成一个小孩子，来到那比宇宙还要大的上帝，同时比父亲要好无限倍，却没有父亲的一点点的缺点和软弱的这样的一位天上的父面前，常常的祈祷，不要灰心。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让我们透着基督能够称呼你为阿爸父。这条道路是血染的道路，我们得以进来祈求你，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小信，知道你既然为我们舍下了儿子，一切都会给我们，我们仍然半信半疑，我们也常常的没有尊敬你，也没对你带着太大的指望，祷告之后重新背起那祷告的事项， 自己来扛。求你赦免。你说，你来到地上的时候，在这地上还有信你的人没有？求你赦免我们的小信和不信。我们在天上的父，饶恕我们地上的孩子一切的罪恶。求你圣灵不嫌弃我们，继续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成为基督的样子，每天呼叫阿爸父，也让我们中间不信的能够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能跪下说：天上的父，饶恕我的罪吧。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救赎主的名，阿们。